大家好，我在这里呢，跟大家继续讲《心经》。上一次我们把这个《心经》开了一个头，大概就是讲《心经》为什么在佛教里面怎么样重要？因为《心经》是所有一切经典中非常重要的一部经。也是成佛的依据，所以呢，我们要修学佛法，那么对《心经》的理解，对这个《心经》的修行啊，是必须的。那么今天呢，我要跟大家讲讲这个《心经》它的重要性，它对我们修学佛法有什么样的帮助。心经是打开佛法大门的一把钥匙，也是帮助我们认识宇宙、人生、真理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。心经从文字上来解释，大概几天时间就可以把它讲完了。但是呢，你要体悟心经的奥妙，你要真正的去了解《心经》里面的妙理，那你需要一辈子的时间去不断的去体悟、去修行。那么今晚呢，我要用最短的时间、最快的方法、最直接的方式，让大家参悟《心经》它的妙理。心经究竟在讲什么？我们呢，如果能够在心经里面得到体悟，你只要记住心经里面几句话，就能够受用无穷。因为心经啊，它里面的道理把宇宙人生啊讲得非常的透彻，非常的圆满。所以我说心经是打开佛法大门的一把钥匙。许多人想要了解佛法，就会问我，师父啊，我要学习佛法怎么样入手，从哪一部经开始？我常常告诉大家，你要从心经开始，先读心经，受持心经，读了以后按照心经里面的方法、里面的道理去行去做，自然而然就能够明白佛法的要义是什么。心经是光照宇宙人生的大智慧。智慧是什么呢？智慧是说不出来的，般若智慧需要你去光照，才能够彻悟到宇宙人生它的真理是什么。那么当你有一天你真正能够彻悟宇宙人生的真理是什么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只有你知道，别人不知道。别人没证到那个境界，你跟他说他也不明白。所以呢，这个佛法的修行的境界只能意会，不能言说。那么这个心经啊，它只要是教导我们怎样去光照当下的这一念心。我们每一个人当下这一念心非常的重要。平常呢，你不在乎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心跑掉了，你也不知道。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心经之后，你随时随地要懂得回光返照你的自心，要时时刻刻呢 光你的心，你自己要知道你的心在哪里，在想什么，在做什么，你的心是不是很清净，是不是很和谐，是不是很安定。那么这个心经啊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现前的一切境界。所谓的现前的一切的这个境界呢，就是有顺境啊，有逆境啊。当你面对顺境的时候，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子？当你面对逆境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面对的？我们通常一般人，当你顺境来的时候呢，你会很开心，但是你会容易得意忘形。你一高兴的时候呢，你都忘记了你是谁。本来顺境的是一件好事，但是呢，你得意忘形，到最后呢，就变成一件坏事，啊，那么就不好了。那么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，我们人啊，往往会啊变得很低沉，啊，就觉得啊这个也做不顺，那个也做不顺，啊，你会很消极，啊，你有时候呢会逃避现实。厌恶人生，乃至你的抑郁症。如果我们有心经的大智慧，当逆境现前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把这种压力变成一种动力，啊，你会去挑战它。当你能够挑战成功的时候呢，那么这种逆境就成为佛教里面所讲的逆增上缘，就变成一件好事。佛教里面常常讲呢，是因缘有顺因缘，也有逆因缘呢。逆因缘就是教我们怎么样转成一个逆增上缘。那么从这个佛菩萨来讲，在人生的逆境过程当中，不一定是不好的。有时候逆境会让你更加的坚强，更加的勇敢，更加有毅力。那么你就会变得更好。所以心经的这个中心思想呢，就是一个字，就是要让我们了解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？就是空。大家知道，哦，这个空不是空洞洞的空，不是虚空的空，这个空里面包含一切，就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这个空，就是真空妙有啊。你真正悟到佛教讲的这个空，你就能够悟到妙有的道理。这是释迦牟尼佛常常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呢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说，观世音菩萨是怎么样得到大智慧的，他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的，他怎么样明白了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以后，发起这个普度一切众生的慈悲心，在心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。所以大家知道，我们要研究这个心经，首先要知道心经的中心思想，就是讲这个空。如果把世间所有的东西能够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通过事物的现象去认识事物的本质，原来人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到这个世间来，走的时候呢，什么东西都带不走。就像我们有时候在殡仪馆的时候呢，你就会看到这种现象，就会看到不管你是一个有钱人或是没有钱的人，你是一个尊贵人或是一个普通人，你躺在棺材里面呢，你都是平等平等，什么都带不去。所以佛教里面讲到万般皆不弃，唯有业随身啊。这一个人走的时候呢，什么都带不起，随着平常所做的善业跟恶业，决定他到天堂或是到地狱。所以佛教里面讲说，因果面前人人平等。所以呢，在心经里面，就是让我们要去用智慧去照见五蕴皆空。五蕴皆空，这个空呢是一种境界。普通人呢一般看到一件东西呢，会被这个假象所迷惑住了。 唯有菩萨有大智慧，唯有像佛这样的大智慧，才能够把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把它看明白，知道它的本体是空的。明白了空的道理，就明白了世间所有一切法，就能够悟到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平等平等，没有高下，它的本体是静止的，没有来也没有去。这个是心经里面的大概的一个中心内容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根据心经里面的内容来解释啊，心经里面的道理是什么。我们心经呢，第一句话叫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我们一句一句来解释。观自在是什么意思呢？它是菩萨的名号。观自在也可以叫观世音菩萨，它是一样的。般若波罗蜜多它是梵文，如果直接翻译的话呢，这个般若、啊、可以翻译成智慧。那么波罗蜜多是什么意思呢？翻译我们中国话叫到彼岸，这是一个譬喻啊，就譬喻呢这个佛国净土，或者说你开悟以后的境界是一个清净的快乐的非常和谐的一种境界。那么众生迷而不觉，在这个六道里面受苦，那么就叫譬喻什么？叫譬喻成此岸。谁呢？此岸是苦海呀，彼岸才是清净的快乐。那么十方三世一切之福啊，都是以这个智慧来修行来觉悟，到最后呢脱离的这个苦海，所以叫彼岸。那么讲到这个深是什么意思？深是深浅呢、啊、行呢就是修行，也就是说观世音菩萨这个修这个般若智慧的这个法门呢，不是刚刚开始，他是修了红酒红酒。那么在修的过程当中，不是普通的这种行持，他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，所以我们称观世音菩萨叫大菩萨，因为他的修行的境界、啊、是非常深的，不是普通一般菩萨的境界。那么在这个心经里面说照见五蕴皆空，这句话非常重要、啊、也可以说是这一部经里面要让大家要知道，要让我们明白，我们一定要知道五蕴是什么，为什么是空的。五蕴是一个佛教的一个专用名词，所以的五蕴就是色受想行识。色蕴是什么呢？是指一切万物，凡是你眼睛所见的，耳朵所闻的、啊、鼻子所嗅的，那么是你舌头所尝的，身所觉出到的，以及你的这个意所想的，都属于这个色蕴。那么受蕴是什么呢？就是领纳一切的苦境乐境以及不苦不乐的境界。想应是什么呢？想就是种种的思想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思想。行应是什么呢？行应就是念念牵流啊！你看我们每个人念念都是在牵流，在变化，不断的在轮转。那么这个适应是什么呢？就是能了别作用。比如个例子，我们耳朵听到这个声音，刚开始听到这个声音，然后你进一步你就会去了别这个声音，知道哦，这个是一种声音，这个叫耳识。那么再进一步呢，你会了别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啊？比如我们听到人家在撞钟的时候，哦，听到这个寺庙里面撞钟的声音，这个就叫意识。这能了别的这种功能呢，就为这个识。所以呢，这个识就了别意的意思。这个了别之念 又连续的不断，就名这个叫行。那么又闻耳，又再进一步呢去听到这个声音，哦，是喜欢听的声音，就会感觉到哇很舒服。听到不喜欢的声音，这个时候就起烦恼，这个就叫什么，叫受蕴。所以呢，讲到这个十，它还有很多，在佛经里面有五十、第五十、第六十、第七十、第八十。那我们详细分的就有五六七八十。总的来讲呢，它这个第五十、第六十，其实呢就涵盖了第七十跟第八十在里面。所以呢，这五蕴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没有离开这个五蕴。那么我们一般来讲呢，我们对这个色受想行识啊，都会去执着它，都因为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有，因此呢我们就会去分别去取舍，这就是造成人有好多烦恼痛苦。所以在心经里面，它一个一个要让你了解明白色受想行识五蕴它的本体是什么，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。如果你把它看清楚呢，你就能够超然于物外，你就不会被这个五蕴牵着鼻子走，也就是说你就不会有烦恼。凡夫不明白般若智慧的道理，妄想执着五蕴以为是实有，这就是烦恼的根源。那么菩萨以这个身般若来光照这五蕴，发现哦，这五蕴当下都是空的。他明白了这五蕴是空以后啊，这个时候就有大智慧，有了大智慧以后呢，大悲心起啊，他就想到，不管是人也好，不管是物也好，不管是我们的正报也好，不管是我们的依报也好，都是无常变化的苦空。无常无我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会发起度一切苦厄，他就会想到要自度要自救，同时呢也会想到怎么样去救助他人，怎么样去度化其他人，让他们离苦得乐。所以呢，不知般若道理，妄想五蕴是实，这个时候呢就会造业啊，受苦啊。既然明白般若的道理，那么你就不会有妄念，没有妄念你就不会造业，既然不会造业，你自然呢就不会受苦。所以呢，我们通过修学心经、受持心经以后，对宇宙、对人生、对色受想行识五蕴看明白了以后啊，不但有智慧，还能够自利利他，自救救他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跟大家讲心经的智慧。